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早期课第166节哈，166节呢，王杰版它的描述是很少了哈，他是说呢，我要建议我们患胃溃疡的朋友，也就是比尔加拉格尔嘛哈，让我们让他去读以上的两节，因为他会领悟到。他的确将他的溃疡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他那个溃疡就好像一条腿、一只手臂一样。事实上，既然其整个生活现在都绕着这个疾病打转，他认为胃溃疡甚至比手或者是腿更加的有必要。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身体的状况，我们很容易就把它当作是。它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眼睛不好，我现在头怎样怎样，但是其实它是都可以改变的。它是希望它去看前面两节，那前面两节我们看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回去了。他说那个人仿佛很向外，基本上却害怕与外在环境的关联。所以对比尔加拉格尔这个人来讲的话，他看起来很外向，可是事实上他是很怕跟外面有任何关联的。这个特质我相信应该你在朋友当中看到很多，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很热心很热情，可是其实他可能是很怕跟外面的人有所关联。我们是从赛斯书当中看到他的一些观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特别表现出什么，常常是我们内心里面正好缺乏的，或者正好害怕的部分。所以你害怕别人不理你，那所以你尽量的表现出很热情，这都是一种方式。那假设说这样的一个冲突一直存在，它当然会有那种胃溃疡的现象。他说他将自己尽可能的关闭在自己的内在环境。内在环境外面，他无法将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关联。他能将内在自己或外在自己关联，但他没有学会统一两者，也不允许两个之间的任何的沟通。那胃溃疡是缺乏这种沟通在身体上的具体化。那么这个人格依赖的部分，真的是被整个人格更具有攻击性的面向下凿。因为我们有一种特质，就是我们常常会把我们所想要避免的部分，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可是它跟我们的本质经常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它没有学会去统一。那如果没有学会统一的话，他的胃溃疡就会在身体上具体化，然后他个人其实是有时候会被他自己那种具有攻击性的倾向会吓着。也就是说，一个人很温和、很温柔的人，其实他内心的那个强烈的不愉快或不舒服的感觉，常常一暴怒出来的话，你会吓一跳。男生、女生都一样的，女生也是一样，对不对？当你碰到你所爱的人，尽量的表现温柔，温柔。可是不舒服的，有没有不舒服？有吧？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不舒服它就会爆出来。可一爆出来的话，自己也吓一跳，对方也吓一跳。那你怎么看起来那么温柔的？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从这166节，我们看到比尔加拉格尔他为什么会胃溃疡，因为他恍惚很外向。但其实是他很害怕跟外面有所连接，他希望跟外面的人有关联，可是他尽可能把自己关在里面，他是没有学会去统一两者。然后因为长期的这种压抑的话，他会比较产生一种攻击性的情况。那对这么简单的一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比较难真正表现我们自己，那或者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表现我们自己？你怎么知道你现在 所做的，你所说所行的，其实跟你的内在是合一？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很难知道，对不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蛮好的。他是说呢，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所做的是我内心真的想做的？这我现在 所做所行，是我内在希望我所做所行的，我怎么样能够知道？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基本观念嘛，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你原来的那一套想法所做出来的，对不对？就是叫做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就是你本身的信念，你要观察信念。一般我们在讲，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稍微厘清一下，信念叫什么？ belief， 对不对？那 belief 跟 thinking 有一样吗？跟思想有一样吗？不一样。跟欲望有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是把信念、思想、欲望这三个东西，我们把它混成一谈，对不对？我们想说我要用我的意志力，然后跟意志力 又扯在一起的。我用我的意志力，我加强我的想法，我的想法一加强，那我就会得到我要的东西。这就是我现在在目前看到很多学赛斯的朋友，他们在问我的问题当中归纳起来，就是把信念当思想，当意志力，当欲望。我觉得这四个东西它是 totally 不太一样的。信念的英文比较简单，它叫 belief， 它不是叫 thinking 或者是 thought， 也不是叫 mind， 都不是，它叫 belief。 belief 的意思呢是说你相信它，对不对？而且那个相信呢，它是就是相信到一个你觉得它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就好像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有一天如果太阳突然间从西边出来，从东边下去，你会觉得怎样？你会愣在那边吗？你经常看那些魔术表演，对不对？我昨天看一个魔术表演，他就一个杯子拿起来，他就放在空中，然后酒杯就这样倒。那种魔术好像看了很多次了，对不对？你们应该也看过吧，就把杯子放在这边，然后酒瓶这样倒。那你手没有拿杯子哦，可是杯子是在空中，然后酒这样倒，然后每个人都哇，那就简直好像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但我不知道到底什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好几个人，好几个魔术表演都有表演这一个。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现在的相信的东西相反的话，我们会觉得很错误或者很讶异，对不对？好，那个相信本身就是现在所说的信念。你认为你要倒一杯酒，这个酒杯必须要放在支撑它的地方，对不对？那就相信。那相信跟想法真的是差很多。我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然后想到后来，当然你会慢慢以为它是蛮真的。可是想法跟真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段蛮长的路，而且不是说你加强它，它就会变成信念，就是你所相信的东西。那有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经常碰到，一般在学赛事的都是拿它来这样用，就是说，好，我现在相信我的信念，我现在相信我的信念。其实他是相信他的想法吧，然后他相信了信念。可是这个你一直要加强自己信念的这个信念呢，他其实背后是其实带着是他根本就不相信，不然他为什么一直去加强？你如果相信的话，你需要再去加强他吗？任何用意志力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相信这种东西了。我必须用意志力，对不对？所以那意志力就不是你相信的东西啊。当然有一种说法，如果你仔细在看个人实际上本质的话，它是有一种说法了，它其实把你相信的东西跟意识心的作为，它又把它分开了。好，你意识心，我的意识心，我内在的，就是说意识心是 between， 怎么讲？它是 between 外在的你的想法跟内在的想法中间的桥梁叫做意识心。这个意识心有没有想要把这个东西实现，这个部分并没有考虑到我们说信念会创造实现这个部分，像有一点复杂，就是想法它变成你的 belief， 这 belief 呢，你的意识心有没有采取，有没有想要把它物质化，这是个人实际上本质一开始他所提到的。你若仔细去看他的英文的解释，他的解释是很清楚的。好，那所以你的信念跟你的信念跟你的想法跟你的欲望，它其实这东西我们都要分得很清楚。比如说我想要赚一千万，我想要赚一千万，这是欲望对不对？这跟想法，你可能没有这个想法，你可能连这个基本上对这样，那更不要谈说你相信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真的。然后我们现在是被教导说只要我加强我的信念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赚到一千万这样。但是我们都忘记一件事情，其实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投射而已啦。那谈到投射这部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你一想说，刚才有朋友在问我说人格，人格这个部分呢，或者是说你的生命本质，你看你像活着，然后你觉察到你的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我的身体，我的感官，我看到了，那可是可能一恍神或者是一睡觉的话，你所看到的东西或你所觉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直在谈投射的部分，在谈一个东西叫做意识的变化或意识的旅行。你的意识只要变化或旅行，你就在不同的地方了。那所以我们在下一节也是谈到人格始终在变化，我们始终都在变化，因为我们的意识一直都在改变。那我们在改变，我们所创造的物质的东西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然后变成我们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对外你的意识心采取它，然后对外物质化，那么你见到的实相就是这样的一个实相，那就是我们说的投射。所以物质化的结果或者是说心想事成的结果，它其实是一种投射的作用。因为你已经在现在这个阶段把事情看得清楚，感觉到清楚，对吧？那可是意识一变化，它就你就不对焦在这里，或者说你所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可不可以这样讲？那他前面这一节提到说，那比尔加拉格尔他呢，他就把他的胃溃疡认为比他的手跟脚更加真实。那更加真实的话，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在他的 belief 上面，在他的相信的他的信念当中，他已经先确定了。那所以确定的话，这样的一个确定是不是他所看到的实相或他所经验的实相就会是真的？会不会是？因为我刚提到存在，它基本上它只是个投射而已啊。那投射的话，就像你看到电影院，电影播到荧幕上很清楚，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很清晰的这个结构，透过他的意识心已经投射到物质，然后变成物质化。那这个物质化的过程，它就是从信念开始的，没有错。好，但是信念它再一次，它不是我们以为的想法。不是想法，因为想法跟信念是有差别的。那想法跟你的欲望或你的意志力，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去看看说你到底你现在的信念是什么？你其实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信念是什么。但是你可以从外面的环境来看一下，说我外面都呈现什么，那么就是我的信念是什么，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我觉得我之前所提的那几个想法，其实是可以让你看到你现在的信念或你现在的人生方向。好，那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断问自己问题，那不给自己答案，因为你给自己答案的话，就是 你的自我意识在给他答案，对不对？就是你的 思想典范在给他答案，对不对？就是你原来的那一套思考方式在给他答案，对不对？我今天到底要穿红色的还是黑色的？那我还是拿红色的，因为我一直觉得红色比较漂亮，是不是？那是我一贯的想法，对吧？那是我一贯的想法嘛。那你怎么样打断这一贯的想法？其实是只要它来自灵感，来自直觉力的话，你有可能 就会比较接近，不一定打破你原来的想法了，但是它一定是内在的想法，对吧？如果这个想法不是来自于你的一贯的思考，而是来自于直觉或灵感的话，那它一定是来自于内在的想法，这样对吗？没错吧？好，那因为我一直用我的一贯的思维方式在考虑我的周遭的事情。如果说我今天是用问的方式，那么这个问得到的答案根本就不是我本来以为的那个答案，那么它的真正的来源有可能很大的可能性它是来自内在。好，所以不断提出问的问题的话，那么你一定可以得到你的比较正确的答案。那第二个呢，当对一件事情你有兴趣，不管那件事情是大事小事，或者是说重要不重要，或有价值没有价值，如果这件事情让你很专心的话，你常常在这个很专心的当中可以 touch 到你的内在，而这个时候呢，那个有很多的思维可以透过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去得到你要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说，借着对一件事情的专心，那么带着问题进去你的专心，这里有不同，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我本来是对一件事情很专心，对不对？比如说我专心的在做一件事，包水饺好了，很专心的包水饺，然后呢在很专心的时候我把我的问题带进我的专心里面，啊，是没有错，可是你已经在那个阶段了，你可以试试看。
边做一件事情边想，
没有，你很专心，那专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跟内在的感觉是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有所搜寻的话，通常你 得到的答案是蛮好的。那其实你可以用一种方式的，就好像说我举的这个例子有点像自由书写，比如说我现在写到一个程度，我已经到非常专心的程度了，已经到了那种几乎没有在用自我思维，就直接就是有很多的神来之笔一直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你的灵感很多地方就开始开启了。那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蛮重要的。
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当我有情绪来的时候，有问题来的时候，那我就去画画。那画画的当中，我觉得过了一个小时，我怎么没有去想到我先前的烦的事情？然后等到一个小时后，我发觉，好像，那个问题，我就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对，这是一种方式，就是你把那个焦点移掉，对不对？那我现在是说除了移掉之外，有时候你带着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因为有一直带着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当你很专心的时候，那个答案通常会自己不想什么时候跳出来。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嘛，比如说那一天 Amy 来的时候不是在讲说有一个山，就是他要形容那个地方，可是他形容不出来嘛，九份嘛，是不是？对呀。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做事情很专心的前面，你带着一个问题，你带着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知道九份，但是你直接问就好了，不用再去思考。然后你专心做一件事情，然后做一做的话，那当你很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第一个问题会在后面的第二个专心的部分跳出来。
比较敏感
啊，对，因为这样讲，我刚刚提到的说，我们在讲投射，讲的是意识的旅行，对不对？但是你一直在你现在的这个自我阶段，你比较难知道我的思考的模式之外的思考模式，对不对？那假设说我现在在很专心的前面，我先带了一个疑问的话，那么我带了一个 question 的话，那么我在很专心的时候，那个答案常常会这样跳出来。那这是我们在做创意工作的常常在使用的方法了。就我现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明天想要做一个企划案，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好，但是我呢并不去想那个事情，而我去专心去雕刻，就像你说的哈，雕刻到一个程度哈，那个灵感会跳进来。像了解我在描述的，你知道那个啊小那个什么佐佐木小次郎跟光本武藏在对决的时候，光本武藏他并不练剑的，他就去磕东西，好，他让自己的心一直很专一很专注，所以他在对决的时候他能够心智非常的专注，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取胜的。我的意思这两个它其实可以互用，互用的意思是你上了网然后再去查询，对吗？我上了意识的网站然后再去查询，那我假如这个事情我想的都没有结果了，我反而去做一些很专心的事情，那个东西可能在专心的时候会出来。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那个思维方式、哦、比较不会是你惯常的思维方式，他可能会有突破性的想法出来。好，比如说我要编一个舞曲，可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编，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我可能反而不去，我反而去专心做一个我觉得很容易专心的事情，那常常那个时候灵感会跳出来。
好像也是就是
放
松，对，灵感
进来。也是放松，但是专注的部分呢、哦，它跟放松好像不是很一样。专注的部分你去想、哦、我这样讲好了，你现在随便去写一篇文章、哦、你刚开始写的时候你很多的思想一直进来，对不对？很乱，可是假如说写了20分钟之后，你会发现那种清晰，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有经常在写作就知道了，或者如果你有在创作就知道了。比如说我在写文章或者在作曲，我在做起做到一个程度，刚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做，可能弹几个音写一写，弹几个音写一写，可是到了20分钟30分钟之后，其实我的内心就很明晰，犀利的犀了，就那个心是很犀利的，就是你对信息的接触是很敏感的。当然了，我们又话又说回来，假如说你经常在开发你的直觉力，不用猜的，猜今天会谁来，今天会有什么人带东西来吃，我今天做什么事情，你都用猜的，因为猜本身它会开启你跟现在自我思想不同的观点，因为猜本身会启发你的直觉力，但我们不太喜欢用猜的，对不对？不，好像大家都没有用猜的习惯，对不对？还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想法很奇怪，你很专心，可是有很多很多想法，它不断进来。好，那我们就进行我们的167节。他主要在谈，其实人格始终是在变化的。然后这是1965年7月5号，啊，赛斯第一句话是说的，他说必须始终要把人格看作是运动的，因为 它的任何方面都不会是静止的。我们通常是把我们自己看成是静止的，或者是你也希望别人是静止的，因为如果对方不是静止的话，你怎么跟他永结同心，爱情不变，对不对？你相信他是不会变的，你相信所有事情是不会变的，你也相信你自己是不会变的。但是他这里告诉你说，人格他的本质上他就是会变的。今天怎么讲，明天的想法跟今天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不一样不是他不遵守诺言，而是他的内在改变的。人格是一直都在运动。那除了人格之外，人格的各部分都不会以时刻为系列的时间做反应。我们的内在意识除了自我之后，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自我之外，我们的人格的各个部分都不会因为时间来做出反应，跟时间没有关。好，跟时间没有关。那跟时间没有关跟什么有关？跟整体的统一原则有关。就是整体现在怎么想或怎么做。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观点跟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差很多？比如说我们一直希望一个个人他能够越学越好，对不对？然后越学 越成熟，然后或者是说成佛成仙之类的，然后修成正道这样子。可是现在告诉你说，你们除了自我之外的其他部分都不以时间为反应，而都是以整体的一个思维为反应，它是整体感，不是自我感。那所以每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人，他说呢，我呢就是来救世的，我是救世主，我是什么样的，那他就是不懂人格啊。因为人格本身它是整体的，它是大锅饭的。像刚才张大哥问的那个问题嘛，一个存有不会只有一个人格，一个存有很多人格，对不对？那既然一个存有很多人格的话，你现在是要拿一个人格成佛成仙，应该不是吧？应该是内在那个存有他因为个人的关系，他有更丰富的知识或意识的拓展嘛，是不是？但是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嘛？那假如说你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的人生真的 会放松很多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必然要怎样成就，我必然要打破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的话其实那是有整体的一个计划，而且人格 都不断在变化，它并不是静止的，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当前，都只是当前，不是说你会怎样。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说的就是要什么人死要留名，对不对？那这个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贯性，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也会很大压力。因为假设说你的人格已经变化了，对不对？当年娶这个太太，你看到的太太她并没有变，她真的是那样的人，她是很温柔的，她是很怎样的，她也 很怎样，她的某些特质。可是问题是这个人格到后来她开始在变化啊，不是他变的，而是他的人格在变化。所以不要把人格看成是静止不动的，他一直在变化。那就好像你们嫁一个先生，你觉得说我嫁他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问题是你自己变了，他也变了啊。我们随时都在变，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变，我们没有办法对当前的经历做反应。那他说只有人格的自我的这个部分才只对这个时间做反应，那所有的其他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对整体做反应嘛。你已经不需要这个部分了，它可能就没有这个部分了。那下面这一句话，因为言欢意跟英文的部分我觉得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所以 我再把它重改一下。他说一个孩子一个成熟人格所诞生的孩子，他诞生之后并不是这个成熟人格死了或者消失了，不是， 而是呢这个成熟人格被 也不是说这个成熟人格、只会被认真考虑，也不完全是这样，而是从根本上来说、当然反应会根据这个人这个小孩子的一些行动过去的行动模式来反应没有错、可是他的反应跟成熟的、反应是同时存在而且 并排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这个孩子是一个成熟人格所降生的孩子，他不只有对他自己的状态反应，他也不只有对他的过去反应，他必须要同时跟并排的跟他 其他的成熟人格做反应。假如说你今天是活佛降世，那活佛的人格是很成熟的，对不对？那这个孩子降生之后，这孩子的反应呢，不只有是这个孩子就是以前成熟的这个佛陀的这个特质不见得有、但是也不见得没有，但是这个孩子他有完全的自由，他随时都在整体的考虑之下运作，他是并排而且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他这里英文是说 But this reaction exists side by side with adult reactions， 就是他是成熟的人格，他的反应是 不只是他个人，他其实跟整体人格都会同时在做反应。他一定要明白无误的理解这一点，并且人格也是远远的不是稳定不变的。这是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就是说这个部分你们一定要弄得很清楚。一个人格都在变化，他并不是不变。有人说、你以前不是这种人，是啊，以前不是这种人，但是现在是啊。对啊，他以前不是这种人了、可是因为他人格都在变，人格会变化，而且人格的变化不只是人格的变化而已，而他跟他的所有的其他的已经成熟的人格，他是并排的 side by side 的做反应，就是整排做反应，不是个人在做反应。他当然会考虑到他的过去的经验没有错，可是他的前后面整个后面的人格形式都会影响到他的。他希望我们真的了解这一点了、他总是在过去现在并且始终在变化，这总是会一道而来的、那为了很多的方面、我们今天晚上呢，上一次简短的课程，但是关于人格的几个观念，他说我的确是想要澄清一下、那就是你们一直在考虑叫做当前的东西，我们当前是什么这个东西，而这个自我可以选择利用或不利用各种反应。假如说我当前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成熟人格降生在世间，他的名字叫 Jennifer 那降生以后呢， Jennifer 可能碰到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呢， Jennifer 他的内在当然希望他对这件事情做反应，对不对？可是他可能不反应，或是可能拒绝。好，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当前，而这个自我可以选择利用或不利用这个反应，你要或不要都可以的。好，所以意思是说你人格不断在变化，而且人格它有自主权，可是人格又受后面的很多的东西来调试。那么假如说这个人格对现在内在给你创造的环境拒绝做反应的话，它可能对过去的一部分拒绝各种反应，因为关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只有一个自我。对自我来讲的话，我们会考虑到我以前这样做然后被 挨骂，所以我现在不敢这样做，对不对？这是考虑过去嘛。那考虑未来的话是我现在这样做然后呢 我问题会很大，那是对未来的害怕嘛。但是对内在来讲他没有这种东西，他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他 只对当下做反应嘛。可是自我的话，他会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关心而拒绝做反应。 他说然而呢，自我对反应的抗拒不会导致这个反应从人格内部消失掉。你反应或不反应，你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部分从你的人格部分消失掉，就你还是必须要去做处理就对了。所以至少不会导致合理模式反应的这个部分的消失，就你还是要适度反应的。好，比如说你要切水果给我吃啊，你今天不切你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你一定要切水果给我吃，为了开玩笑啊，如果你不切的话，不会导致合理模式反应这部分消失，你还是觉得我应该要切的，这开玩笑的。然后再来，喜多反应模式，自我在某些情况下会拒绝，而在另外一个情况下会接受。我们冷气是不见了，是吧？
嗯，这么冷，这样能够关掉啊？
有人会按吗？把按低一点。我们常常会有些事情我们拒绝，可是有些事情我们是接受的。那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对自我我们会认为好像不一致，对不对？以前这样就不可以，现在这样又可以了，或者以前这样可以了，现在这样又不可以了。喜多反应或喜多反应模式，有的时候你会拒绝，有的时候你会接受。那通常这种交替的行动会令自我觉得很烦恼。对我来讲的话，对一个在人世间的我来讲的话，你一直希望你的行为模式是保持惯性的，对不对？好，比如说啊 Jennifer 以前来上课就笑眯眯的，那他下次来上课也会笑眯眯的。然后他如果有一天来上课不笑眯眯的话，他自己就觉得好奇怪，然后我们也会觉得好奇怪，对不对？对的，我这只是随便乱讲的啦，一个例子哈。那也是说，有的时候某些情况你是接受那种状况，有些情况你是不接受那种状况。那这种交替行动对自我是很烦恼的。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行为都是一致的。因为自我应付着、应对着因果关系，他常常会因为判定他们没有效果而拒绝特定的反应。我们自我不但是希望维持一个自尊啦，也希望维持一个因果关系，同时我们希望有结果，对不对？好，如果说我今天笑眯眯来，然后大家都没有反应，下次我可能就不笑眯眯的。好，所以判定他没有效果，然后就拒绝特定的反应。然后比较而言呢，自我是相当的死板的，我们希望能够维持只有一定的标准。那自我判定接受这个没有效果而曾经被拒绝的反应 的一种方法是合理的。当然假如说以前你做这样然后被拒绝，那所以你觉得说你应该要拒绝是一个合理的方法是合理化的，那这样的替代反应反而会吓了自我，因为他们似乎要伤害自我的自我形象。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怎样，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也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啊，你就不是奇怪，你就不是那样的人啊，你怎么这一次是这样？ 有这种说法吗？对不对？一定常常会说，啊，你又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我要永远这样吃亏吗？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是吃亏的话，他说，啊，你就不是那样计较的人啊。问题是你这个你也会吓到自我了，那会觉得是伤害到自我形象。他说然而特定的反应，无论是否被 自我所拒绝，都会保留作为替代的行动。就你接受也好或者你拒绝也好，你都有一个替代行动，就是你还有其他行动了。我可能这一次要可能不要，不见得你每一次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做，它还是有替代行动。所以在许多的情况下，自我所不能接受的恰好是那些整体人格的其他区域而必要的行动。你可能你自己是不接受，可是这就是其他区域的自我需要你接受的或你必须要的行动啊。 那你不做的话，不做的话，对其他区域也是会有影响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太多的行动被自我所限制的时候，他们可能开始形成冲动模型，或各种季节性的冲动的分组。你会觉得这个说法好奇怪啊！好，你自我接受对不对？可是内在所要你接受的刺激被你自我所拒绝了，而这个被拒绝如果多的话，它会形成一个东西叫冲动模型，或者是季节性冲动的分组。然后呢，这些会通过吸引，然后坚持并试图找到表达，而不论自我是不是限制这样的表达的企图。所以，克制自己的本来面目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没有用，因为这就是你要表达的，你一定会找到那个出口啊！你一定想尽所有办法要讲这句话，要表达这个意愿啊！那你现在如果说你用害怕，怕未来发生什么事或过去不好的经验，不敢去表达你的意见的话，到后来它会变成累积，而累积会变成一个冲动模型。就碰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可能暴怒啊，或怎样啊？它就变成一种炸药炸弹式的，或者是冲动的分组。你们应该有这个经验吧？那你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你内在还是会坚持要你试图找到表达，不管这个表达是否这个自我是不是限制这样的表达的企图。常常那些很令人傻眼的一些暴力事件或者是很奇怪的事情，通常你如果去问这个人的邻居或周遭人，他们都会说，哦，他其实是很好的人。昨天不是有一个人把飞机开走吗？偷了一部飞机，七十人坐的飞机，那他们要干嘛？然后后来这一部飞机就
最快，
对对对，就回来。
不会开还要拖走？
他会开啊，
会开
啊。只是他本来是在做清理的啦，然后他大概是好像听说他的女朋友离开他还是怎样。
哦，
他心情很不好，那他的周遭的人，他的邻居，他的朋友都说他，不是，好像是其他事情，但是他的家，就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你知道他是非常好的人，非常好的爸爸，非常好的先生，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前两天不是台湾也有一个例子吗？就是在街上拉了一个人家的孩子。那后来他们邻居也说，其实这个人他非常非常好。
两个
情
愿的，
不是，他根本跟那个人，他等于是有一些神经的神经的。他自我必须作为人格跟物质环境关系中的行动导演而行动，你就是内在的对外在的表达嘛，自我就是内在的人格跟物质环境中的行动的导演而行动。那自我关注的是目标性行动，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说，我们在现在的物质世界当中，我们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能得到什么，这是比较关注性，关注那个目标性的行动。但是然而他说，当自我对于限制其 目标性概念变得过于勉强的时候，那许多活法跟必要的冲动也就会被克制掉了，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季节性的行动模型。其实你看我们周遭的人，或者说我看到很多例子，他真的就是这样。有很多东西呢，因为我需要某些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强烈的限制，然后非常勉强，那你该做的时候的行动都被克制掉了，然后就形成这种季节性的行动模型，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啦。一家公司他觉得他没有得到他的目标，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薪水应该一个月5000块，那现在公司只付4000，那他会想说，那好啊，那既然你只有付4000，我就
做4000的工作，
我能做我也不想做，那很多这个能做的部分都被克制掉了。那或者是你们女生也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嘛，本来你在你的工作领域上发挥的非常好，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早年很早以前就已经人家领2万，他已经领6-7万了。那可是呢，他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那男孩子说，那你放弃你的所有的工作，跟我到美国来，他就只好把他放弃掉，跟他去了。那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了家庭主妇，对不对？那所以其他能力都慢慢就变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对自己有一个目标性，就是好像我应该要怎样才对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内在的冲动就会被克制掉了，你可能某些可以表达的部分就表达就无法表达了。那随着季节性冲动数量的增加，在这个区域就会聚集起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能量，而这个能量也就是冲动本身之内所固有的能量。我想做没有做，想表达没有表达，因为我的目标没有达成，所以我也不想表达。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它变成一种能量的累积。那当然赛斯讲的是很能量化的这种说法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比如说有一句话没讲，那没讲心里面不舒服，它就开始累积。那同时第二件事情又发生了，然后跟第一件事情合并起来了，然后就加强了原来那不舒服的感觉。那不舒服的感觉加强以后，第三件事情又发生了，我简直快要不能忍受了。那有点像吹气球，越吹会那个气球到最后就会爆掉嘛，对不对？意思是一样的东西嘛。那它是用能量的方式来解释，它是说其实你拒绝一件事情，季节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季节表达了，就是我今天不舒服，我要表达，我季节表达，季节表达的数量越来越多的话，它会累积越来越多的能量，而这能量本身就变成一种固有的能量，固有的就凡是这种事情，我就无法接受了。所以，当自我的限制太厉害或太束缚，以至于整体人格的非常深层和基本需要都被拒绝表达的时候，所以大体上这样的季节性冲动的拒绝就会发生了。所以你说你在看早期课，他跟你讲的都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的，你不是以你自己为主吧？你是还是要跟后面的整体来一起考量，对不对？你后面有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且是很深层的东西，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都被你拒绝掉了，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内在一定要解决嘛。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是在发生的，你有某些能力，那你想表达某些事情，那可是因为你觉得有一个目标性，所以那个表达不见了。那可是如果它是个根源性的东西，我在很多的朋友当中看到很多不同的很高的才能， 那些才能他没有表达，那没有表达到一个程度，他自己也会不舒服，然后那个内心的那个焦躁不安的感觉会一直出现的。作曲家不去作曲，好，声音很棒的，可以有疗愈能力的，这个是。如果使用声音的人，他不用去使用声音，那这个常常会造成，因为这是一个深层的跟基本需要、整体人格的这个需要哈，他被拒绝的时候，通常会聚集很强烈的冲动出来，所以根本就不是你的选择，你还有内在的选择，对不对？很会跳舞的啊，很会唱歌的。没有充分表达，所以因此为了整体人格的利益，这个冲动就会给你，给这种冲动会让你想去表达它了。不管到几岁，你还是要去表达它，反正这就是你的能力嘛。所以如果你身上具有某种能力，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讲具有某种要表达这个能力 的冲动或者是压力。他说在许多情况下，自我然后感觉到了可用能量的减少，以及 可能发生的确定的能量的短缺。当你一直在拒绝以后，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他怎么都没有能量，每天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很开心，因为能够用的能量减少，那可能发生确定的能量短缺。然后呢，他说从而自我就会发现他更加难以处理他跟他 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他本来在没结婚之前就已经有极高的收入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放弃了这些东西，可是到后来的话，他会觉得他跟外面的关系很难处理，他也变成没有能力可以去处理，他也没有能量可以去处理。他感觉到了他已经聚集起来要形成季节性行动模式的能量的集合，就是已经那想要缓急的啦，哈。你拒绝到一个程度，那些季节性行动模式的能量已经在集合了，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活得不快乐，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压力或有一个声音好像觉得我们活得不畅快。那不畅快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季节性的行动模组的能量的聚合，然后我们感觉到它是一种敌意。那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生活很忧郁好了，可是对你现在的生活忧郁的状态，它其实你会感觉到那个同一性的季节模式，就你觉得这样不好啦，这样不好啦，好，这样不好了。很多人想要说啊，金屋藏娇，有人要养我，那给我很多钱，那我就被养就好了。可问题是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说啊，这样的生活在干什么啊？我好像那个我自己的行动都被我自己堵起来了，我只能去符合对方。啊，那就算是这样的优渥的生活，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对自己是一个敌意的啊。所以他可能因为害怕他们成长而期待比以往更多的力量试图止住这个冲动的表达，然而这个被拒绝的行动模式呢，一定会找到出口的。你怎么样去堵他都没有用，他就是要你做这件事情。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存在本身一定有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一直在 follow 一个社会规则，或者 follow 我们觉得是安全的部分。那我们自己是可以感觉到这个统一性的季节模式。那我们也，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要阻止这些冲动的表达，那但是呢，它一定会找到出口的。我们怕这个这样的一个压力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来试图来阻止，可是没有用的。这个一定会，你要表达部分，它一定会找到出口的。而这个出口的性质哈，将会是特定模式本身性质的结果。就说，如果你今天是钢琴家的话，最后你还是用钢琴的方式来表达，它一定有特定模式的方式来表达的。啊？什么？哦 ，OK。所以这个出口的品质哈，将依赖这些模型，为了他们的表达而具有强度、必要性跟需要的程度。叫你表达，你就是要表达了。你压到后来，他还是想尽办法，还是用原来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越有能力的人，可能内在的那个声音会，应该是会越强吧。它有强度，有必要性，有需要性，但是一定要你表达。等我一下，没电。所以除非自我在这一点上进行的调整，否则因为他简直不能接受他的合法性，而对这些模式所采取的方向无话可说。我们拒绝它，我们不觉得它是合法的东西，我们不愿意照这样做。那除非你自我调整的，不然的话，你不能够接受它的合法性，然后对这些压力，这些所谓的季节性冲动模组所采取的方向，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说，当然了，自我的实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如果你自我实力很强的话，所以如果这个自我本来就不是特别强大，冲突或很少接近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相反来讲的话，自我只会对这些不可饶恕的行为感觉到轻微的惊讶，并且最后会接受，因为他已经被迫承认他的事实。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一贯的行为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这样做，如果自己是很强大的话，你没有，他说如果自己不是很强大的话，就比较不会那样，但是如果是自己很强大的话，那你会对这些行动呢，会去接受它，而且会去做它，但是会感觉到很惊讶，我怎么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子。他说然而当自我非常古板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接受这样的一个季节性模式的实现。我们不就把季节性模式把它改成是跟我们的想法相反的，但是有一直有那个冲动要你做的那个模式。 并且呢会根据它的僵化性质可能会限制许多行动的区域，而这些区域是行动内部的或表达内部动力的行动区域，所以几乎相等于平衡的自我本身的实力。所以随着这一点的接近，自我变得明显的被干扰了。如果你 很古板很僵化，那么你就不会去接受这些跟你的想法相反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因为 它会限制很多的行动嘛，然后这些行动的话或表达的东西是跟你的自我的本身的实力是平衡的，所以你的拒绝的有多大，你的能力就被消耗掉多大，它跟你是做一个类似像跷跷板的平衡感那样，所以你拒绝多少你的能力就减少多少。那如果说我们实在是很僵化的话，那么我很多区域都没有办法动的，那这些区域的话它等于是干扰到自我的行动能力了。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其实自由完完全全的自由，不要被任何框架教条或者是以前的什么事情 框住，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充分的行动。他说然而只有非常少的比例接近这样的一个冲突状态，在自我和自我之间缺乏通信，明显的是这种障碍的主要原因。有什么想法吗？他告诉我们说，人格是不断在变化的，而这变化呢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也不是在你的范围之内，因为呢它跟你的其他的内在人格的这个是平行的，是并排的。好，那有些东西呢，因为你自我是以这个目标导向，我要看看我这样做有没有好的结果，所以我才要做，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过去的经验产生的好或不好的感觉，所以你才说我要做或不做。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他跟你讲人格不是这么回事，他要你做，你真的有那种想要做的表达，如果你不做的话，他就开始累积。那累积以后呢，它变成一个模型，而这个模型呢，它会也会抵消你的能力。它会抵消你的能力，然后呢，变成你很多地方变成不能行动，所以到了一个程度，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年轻时代的那个活力，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不都敢冲冲看，是因为我们真的被自己限制住了，被我们自己的观念限制住了。如果说我们能够去了解一下哈，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维持一个同一性的因果性的自己，我这个时候可以，我下个时候可能可以改变主意，好，那你就不会被限制住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朋友在讲，以前我答应他啦，我说那多少年前，他说50年前，他那个时候问我好不好，我说好啊，那是我说那很50年前，那50年前讲的话，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嘛，整个状况都不一样嘛，当时结婚的时候他问我说你可以这样吗，他说可以，问题是那是50年前啊，那你现在不舒服状态 不同的时候，你不能做一些调整吗？对，有的时候是有时候我们根据内在行动啦，也不一定是为了真正是为了为了现实的目标或现实的利益，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性，我们的感觉去做事情的。
那签 contract 是没有用的。
以前的话是你只要结婚的话就不能离婚嘛，而且尤其像天主教他们是反对离婚的，对不对？
你的意思说这是上面反正每个人都在
看的。 contrary 当然 你被限制但是因为法律上的问题嘛，可是当下一个要在延续 contrary 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主意啊，当然你不要这样不行吗？对啊，总而言之哦，讲来讲去哦，算是告诉你说，你还是要听内在的声音啦，要跟你自己的感觉在一起啦，哦，那不要太过僵化的行动或僵化的性质，更不要被一些观念所框住。那今天晚上的课程将会被作为其他讨论的基础，这些部分可以以后再讨论，它是一个基础。我对这个时间，我在这个时间对能量的再生很有兴趣。那这里还有一点东西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讨论，是关于这些课程中的节奏问题，因为他们遵循一定内在行动节奏，我总是关注着在利用他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这167节就结束了。会不会觉得太深色了？啊，有一点哦。他跟你讲说形成冲动啊，会有冲动模型。对他，对你，其实内心里面你是过不去的，就你不要太压抑那个过不去的东西。对啊，对，比如说这样讲，你在家里，然后你先生要你把所有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排好，那假如说你不想这样做的话，你都不能表达啊。那到一个程度，你每次都跟着他的意思做。可是你内心其实是有很多的声音，那你可以很清楚，他跟你讲说，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自己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那不是会有冲突吗？不是会跟对方有冲突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冲突对你来讲不是好事？因为讲出来，尤其是一种善意的表达或有创意的表达。常常可以解决问题啊，但是你如果不讲，是不是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最后一定会找到出口。现在重点是在他那一句话，他一定会找到出口。你讲或不讲，他总是会 会讲，而且到最后的话，那个爆出来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如果你刚才说，我看官员跟你官员去说的。
你可以试，你可以想尽办法去试图的去看看用什么方式解决。就某些你要表达的部分，尤其是能力方面的，不是两个方面的冲突。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你与生俱来的才能的表达哈，那个东西我觉得对每个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对啊，不管你是会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能够表达出好的东西出来啊，对啊。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理解，或者是不理解，或者是有意见，或者是没意见。Amy 有意见吗？不过你笑那么开心。那不然我们再继续好了。
好，
我们下一节是168节哈。他是在谈鲁伯为例子，好像鲁伯哈。一开始就 不只是要发展鲁伯的能力，鲁伯的自我也是 不能被留在黑暗里面。那他的自我的确是健康而强大的一个，却有点顽固。但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很好的，因为他在学习有效的在物质环境里面运作得很好，同时在那内在实相里面操作。所以这个过程，这个艰难的过程，而在所有的例子及所有的性质的发展当中，都不可企图威吓到自我，因为这样会造成精神分裂或神志不清。鲁伯的能力很强啊，他 我觉得他跟上一节有点关系哈，就是说鲁伯不是只有要发展他的能力而已，他也不可能把他的能力放在黑暗里面。但是他是有一点顽固了，但是不要去威吓他，就是去吓他，或者是觉得他这样 不好，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精神分裂或神志不清。所以他说呢，就算顽固一点，也是实际上也是很好的。这是他的前面这小段讲的。那下一段他提到说，赛斯跟鲁伯共同制作这个赛斯资料，并非命定要发生的，不是说一定要发生的。他说我们的冒险代表能量完形以十分自然的方式汇合，不过呢，我们必须以不冲突的方式相遇。那这个有没有解释一些观念给我们，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发生吗？它是没有，但是它有一个十分自然的一个汇合，是一个能量完形。就赛斯想传资料，那他能够而且有这个能力，那他们在内在先形成的，那不一定是一定命定要发生，但是以不冲突的方式相遇。他说在许多节以前，我说到 透明性并非看透的能力，而是穿透的能力。就是说他看，比如说他这样讲啊，他看某一个人，他并不是看透他，而是他穿透他。穿透的意思是他直接就是你的。他穿透他英文是用 move through 的。他说能量穿透所有的场域跟所有的系统，你令你自己这一份能量实现它在其他系统里的存在，而只是以能量以行动的说法。那在此，当能量从一个系统移到另外一个系统，就涉及我们说的透明的移动。我记得在上一节课，张大哥有问我一个问题嘛，就是说，比如说我投胎转世变成某某人，那这个人的所有的经验呢，我并不是看到他或经验到他，而事实上是他，我们就直接 move through， 就是直接就是穿透他。而这个能量的穿透啊，它在所有的系统跟所有的场域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上帝可不可以知道所有人的心？可以，因为他可以穿透他们。好，那赛斯提到说，我是从第十二层，然后慢慢往前一直前面的每一层我都可以穿透它，穿透它以后到我要的那个位置上去。那如果说你用我们在人世间的逻辑来讲的话，是觉得好像不太能理解，对不对？比如说我怎么了解 Jennifer， 你怎么想？好，可是呢，我们用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就可以解释，就是说，事实上我是跟你之间接上电源，然后呢，你的所有的思维的方式都透过电的方式，我穿透，我 move through， 我不是看透你，而我是直接就能够得到所有的信息。
穿行的168是第四册的168。
对。
那上面有一个 title， 什么幽默的绅士，那个内容讲的不一样。
我那个是整体版，那我现在讲的是那个
环
节版，
我们没有。
OK， 好，我要再传给你。这里面也有了，只是说你要找一下。
跳来跳去，王姐说
这个是整体版，
它是整体版。
对，那个整体版。那、我现在讲的是
节
录版的，因为整体版要讲很多，不是吗？对，
那这
么多期跟人生蓝图有什么冲突呢？
就是说，如果
他
人生蓝图里面有这么一段，那他可以选择不要吗？
你是可以拒绝啊，每个人他都还是有，你还是可以拒绝的。可是拒绝以后，他会产生很大的，假如说他是主要的话，你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弗雷德说啊，我们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要让它发生。
可以啊，或者是用比较轻微的方式发生了。紫微斗数跟你讲说，你某一年哈、会有血光之灾，对不对？那血光之灾可以大到撞车啊，它可以小到牙齿掉啊。或者是蚊子咬到了
我今天开车，我想，我准备看到庆云，庆云马上就来了。
所以猜测啊，猜测不错啊。
我好久好久没看到庆云了，好几个月，我开车开车去，好久没看到庆云了，就到了。
那你觉得有没有关联性？
什么叫关联性？
对我来讲，这两个关联性太强了。 因为倩玲经常要我帮他烧 CD。
这个是刚结束以后，他才姗姗来迟。好，他说确实哦，刚有收的 CD 啊，哈。对，他就作曲嘛，哈，做那个曲，对不对？然后就会讲他，原来啊，就是
你看你那么多礼拜说要我烧，你都没来，对不对？
两个月啊。
对的，他也都没来嘛。所以很多事情它是有关联性的。没有，这样事情是有事情，我觉得是有关联性的。
然后，所以如果是想到 CD 想到庆龄那还好，如果说很好吃啊什么之类的想到庆龄那我就。
庆龄说今天要来，然后我就在想说 ，Jennifer 今天大概也会来。因为这是一个联想，刚才你问的问题就是说生命蓝图对不对？那这167节一开始不是跟你讲说其实人口不断在变动的，意思是很多的目标对整体来讲它变动的话，你可能也是会跟着变动。
就是后面的存有也会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它就改变，它就改变它的行动，
也会改变行动。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它内在有新的知识新的想法，然后 你对外面的行动也会跟着改变，因为他跟你讲人格是不断在变动的。没有，他很精准，他有次序。对，他非常精准。 你不这样做也不行，他不是跟你讲你不这样做的话他不断那个雨伞在你后面戳你戳你的。对啊，他还是会不断的来提醒你。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他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OK， 那我们继续好了。他说经由你们自己的能力，尤其是经由刚才刚好有利的情况，在帮助下你们到某个程度将会机动性的经验到你们的本质，而将知识传给有意识的自我。以后我们会渗透这些透明性的动机，那因为他在所有的系统内运作，没有他你们自己的物质环境不会存在。当了解在行动里看到能量的本性跟行为的时候，以及它被应用在人类人格的动机的时候，那像我们这样的课程是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不过我必须要承认，这要等好一会儿。所以我们的观点跟赛斯书的观点的不一样在于他讲的是一个整体性。好，那我们当然是以我们自己的好处跟利益，比如说我如果要这样做我希望得到什么目标，那是我们个人的嘛。可是假如说有一个整体性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内在在操作。然后有一个更透明的动机在所有的系统内运作，所以没有这些内在的次序跟内在的动机的话，他说你们的物质系统根本连存在都不会存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行为跟我们的动机，它既有一种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拥有的 的那种自己的能力，然后我们这个自己的能力呢，它会传给自我，让自我去表达它。那当自我去拒绝它的话，就好像你把水管堵起来，或者是把一个能量把它堵起来，那么到一个程度，它就会累积很大的冲力。我想这并不难了解嘛，对不对？你把你该表达的部分堵起来，拒绝的话，就好像你把水管堵起来吧，那水压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第168节就讲这些东西，他、啊、自己，我给你们的好像很长，对不对？有啊，你看那个9:19那个地方，他说，从一开始就开花鲁勃的能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鲁勃的自我放在黑暗里面。那他的自我的确是非常优秀的，精力充沛的，并且是倔强的爱好者，对我们的目的非常优秀。那他在学习控制，有效的控制环境，并在同一个时间，他也在内在实相当中操纵。内容差不多了，我看了一下，有什么想法吗？反正呢、啊，你有能力，就是要尽可能去发挥啦。那你发挥以后呢，内在信息会更多。如果你读起来的话，反正一定会形成一个压力眼嘛，然后会形成冲动的模组。那表达还是会被表达，你也不能说、哦、我不表达就不会就没事了，你还是要表达的。对。再继续进行169节，169节没有讲什么呢，他只提到说有关你感知其他实相还有很多可以学的。好，我们现在都只知道物质实相嘛，所有的人都只知道物质实相，我们不知道有其他实相。如果你如果要感知有其他实相，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他说出神状态是一个开始，自己是由行动所形成的，那教导自己扩张是很重要的，而方法并不难。他这个是在提到他们一直在做的英博士的实验，好像一直做到第八册，我看到第八册中间的话，他还是在做这些英博士的实验跟信封的测试。所以有的时候你愿意去 去猜想的话，然后你就慢慢发现它其实是有脉络的。就像我说，那个 Jennifer 要我帮他考 CD， 那考 CD 一般是庆礼，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同时出现有什么奇怪的？没奇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当然，上次我已经提过了，赛斯应该是他根据他的说法，他是穿透，对不对？他可以完完全全直接知道你的想法。那他为什么需要猜？要鲁伯来猜？英博士想现在在做什么？想什么？那又为什么需要猜信封里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跟这个信封有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呢，其实假如说一切都有次序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地方一个次序的脉络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次序的脉络，它是有脉络的。你们要传，我先传给你们好了。
谢谢。
不用，没关系。
那怎么办？挂那个，什么 email address 那个是6688那个哈，我就有收到，然后又接下来又变成那个零记忆什么那个，我就完全收不到。
你上次还有讲过，是什么原因我忘了。在热色桶里面找看
的。以前的那个以前的6688那个都整个都可以过来。啊，可是以前你有用零记忆这个话。
以前你不是都有说过吗？你没有，你不能在你的。
那不是音乐。
不是你要用电脑说，你不能用你的手机说。
哦，这样啊。
对啊。
零记忆这个不能用手机。
不是都一样啊？
可以前我也是我。
那个是 email 啊，现在是 email 的话，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任何东西上面搜。可是如果是
你那边有没有变？没有哈，
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可我那我这里也没变，以前你给我那个名字
不是。如果说我写的是一个文章，你可以就说如果是 email 你可以搜得到，但是有附件你开不了。那我现在传的东西都是有附件的，所以你是开不了的。
那以前的音乐不是附件吗？
以前音乐是附件。音乐你一定要用，你音乐是好像你可以用听的，可是如果是
文字
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开的问题。
对，他就是
但是送了吗？
没有，我现在要把那个名单拷出来，就拷不出来。
他呈现的都是正在搜寻列印，一直在那思考，一直在那正在搜寻。
你如果用那个就可以了，如果你用那个电脑搜，你不是有电脑吗？这样你应该可以收到，谢谢。
好，现在。
有吗？
你要试试吗？
因为我就不是用附件的。对吧？有收到吗？
有。
啊？有。
有有有。有有
因为如果它不是附件就可以收得到，那附件的话，因为你那个你的手机对 DOC 档它没有解码的程式，所以收不到。
没有，谢谢。
那我们就继续哈。他说这些呢，我们要知道其他实相这些东西哈，他说并没有超出人类的能力之外，人类的人格结构是可以使它变成可能的。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要知道其他实相是不可能，但事实上你看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意识都是在做旅行嘛，那我们每天都在做意识旅行，当然我们都是旅行到别的实相去啊。那他这里是批评到东方人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他说东方人对这件事情知道的更多，比西方人知道的更多，但是呢他们对人类存在的情况闭上眼睛。也就是说你当你了解到其他实相的时候，你反而会否认你当前的存在。他们活在贫穷肮脏当中，其实这是不没有必要跟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如此的。但这是以赛斯的观点在了解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像很多的修行者 就住在那种山上，然后有一顿没一顿的，然后生活得非常苦。他说没有必要一定这样，也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啊、其实你只要注意到你每天的意识形式就可以了。那我们东方人的修行常常是必须要是非常的这好像是苦行、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重视当前的存在。对赛斯来讲的话，假如任何人存在这个人世间，他就是内在的表达的时候，那么其实你 不只是为了要知道内在实相这个部分而已，其实你自己的实力的表这个能力的表达也是很重要的。那169节就结束了。我刚给你们到第几节？啊？只到169吗？不，170到哪里？我到170是吧？
嗯。
那170这一节是蛮精彩的哈，它是跟这个殷博士的对谈，他是用录音录给殷博士的哈。那殷博士好像在哥斯达黎加，哥斯黎加波多黎各，他在波多黎各，他是一个超心理学博士。然后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第四册一直到第八册，我所知道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第九册了，那到第八册中间他们一直还是在做那个殷博士的这个实验。那这里提到，你看赛斯的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赛斯是这么讲，他说让我们来考量一种状况，一个出神，在一个人在出神状态的时候，那他的注意力的焦点是相当严重的集中在某些面向上，然而在别的方面是非常强烈的聚焦的。所以对物质的东西而言，是这个出神状态的人呢，他觉察的非常的少。举例子来讲，假如说他面前有一张桌子，他并不能够看到桌子。假如说你现在出神，那么现在眼前的东西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因为你看不到，对吧？他的意思是这样嘛？一样嘛？睡觉的时候你睡着了以后，你到底眼前是怎么样，你并不知道嘛？所以就物质而言，就是出神状态的人，他并不知道前面有一张桌子。在普通的情况下，他会被看见，会被摸到，那东西可以放在上面。他说然而殷博士，我们出神的个人并不觉知那一张桌子，在他的情况下，他是集中注意在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些东西上。那么现在你去思考一下，我们将对这些不觉知的这个桌子的人呢，试图这个桌子存在，所以当他在任何方面都不觉知这个桌子存在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证明这张桌子存在呢？今天中午如果你有睡午觉，你睡着了，好，那你在睡觉当中呢，我试图来证明我现在画的画很漂亮，我怎么证明给你知道？因为你感觉不到啊。那他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在出神，好不好？我是赛斯，我看到东西是很清楚的，是你们在出神，你们现在的焦点放在物质世界，知道吗？你们在那边痛苦，你们在那边哀嚎，你觉得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你的身体怎样？问题是你们在出神状态，你们只注意到你们出神状态的情况、哦、他说如果说有一张桌子在这边，那一个人出神了，你要怎么样跟这个人说这个桌子是存在的？就好像我说，如果你现在睡着了，你在睡午觉，然后我今天在怎么样在讲某些事情，讲什么你听得到吗？我怎么证明让你知道？ 他说呢，现在思考一下哈，我们将对这不洁之这物质桌子人试图其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洁之这个桌子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无法证明这张桌子是存在的，因为他的注意力是聚焦在别的地方，那对他来讲这张桌子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确拥有相当有意识的两难之举，然而这岂不是你要对我的要求吗？英博士要求赛斯证明他的存在，赛斯跟他讲说、啊、你怎么样去一个出神状态，你怎么去证明说那个桌子是存在的？你也常常看到有一些发生一些变故啊，像什么921大地震啊、哦、那有些父母亲有些那个妈妈、哦、她失掉了她的孩子，她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看到她周围的事情，她的脑袋里面完完全全被她的孩失去孩子那个悲痛然后那种景象卡住了，对不对？你跟她讲说前面是什么什么，她看不见的，看不到，听不到的，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没有在这里了。所以赛斯很会比喻，他也很聪明，然后呢也很逻辑哈。
他说
他
的出神
啊，
他说他的出神的状况
不是他的出神，是我们在出神。
因
为魔术他那个杯子在那个地方，我们那个桌子看不到那有一张桌子，他是对，他是那是赛斯，也有个人懂那个什么障眼术啊，你看是不是有一个人就是个黄河啊，飞人员那个吗？ 哦，大卫魔术者，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你看那些魔术的表演，你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对啊，
他
是怎么飞出来的？同一个扇子。
网络上多的是啊，你们要看我可以放拖几个给你看的。不知道是怎么，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他说你的注意力也许是聚焦在别的地方，现在你是在出神状态。他是说英博士你是在出神状态，有如真是在出神状态一样，这根本并非不平常。他说亲爱的英博士，我只是用你做一个例子而已，任何一种意识只不过是自己看、自己观看的方向而已。对，我们以为的自己其实是意识的一个观看的方向而已，我们是在出神状态。所以他昌姐不是提到吗，你要了解多层次的关系，多次元的状态并不难啊，并不难啊，你只要不要浇筑在原来的地方，你就看得到啊。意识只是自己看向的方向而已，意识是焦点，意识只是焦点。那焦点的方向，你平常的意识就以任何经由催眠引导的出神状态一样的在出神状态。我们经过催眠，我们只看到一件事情，对不对？或我们只接受那个指令，那种状态跟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是一样的，在出神状态，我们只是在看一个焦点而已。你看你自己、哦、比如说我叫 Amy、哦、我叫 Jennifer，我叫 Florence， 但是你们所看到的自己是你们的焦点而已，你看不到其他的焦点，是因为你把焦点一直放在物质实相上。那意识只是观看的方向，当你对这个观看的方向放松一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你有其他身的转世自己，你也可以看到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你只要放松就行了。所以几乎不可能，几乎一样不可能说服一位在出神状态的人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 他只是在初审状态而已哦。那我们其他人都看到了，对不对？但他说他没有，他没有看到。那对他来讲，他就没有看到啊，因为他的焦点放在于他初审状态的事情。那我们的意识经常都是在做旅行的，那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我们刚刚提到人格就一直在变化，对不对？那我们只是因为太焦点放在于我们现在的人格上面，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就应该怎么做。但事实上，你的焦点如果不是放在现在的物质上的话，你就当然可以知道你的内在的行动的方向了。那也不可能去说服一个在出神状态的人，告诉他说，啊，他所看不见的任何东西。所以你看，有很多精神分裂症的人跟你讲说，我的前面有一条蛇，你说没有啊？他说有，真的有，就在那边，因为他有看到，但是你没有看到。
看到那个马路上那个人在马那个。剪
刀，
切菜，
然后
剪刀，
其实
都没有东西，都不
见。啊，是哦，你看到了，哦。
真的有实相让他看到吗？是
他真的有实相让他看到？对、yeah。
那不是幻象。
幻象跟实相，就是你意识焦点而已啊。我问你，做梦到底是实相还是幻象？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一定是认为实相，对不对？
那在另一个空间，然后看到。
对啊，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很奇怪的一个梦。我好像到哪个国家去玩，但是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一天两天。然后我进去以后，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类似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类似像娱乐场所或什么的。那我看墙壁。墙壁的名字呢，很大的名字就写我弟弟的名字。
弟弟走了
吗？对啊，我一直都，我一直醒过来，我也还没想到。然后接待我的人是我这个弟弟的秘书，然后哦，你是某某人的弟的哥哥哈、哦，他就特别招待你哦，然后怎样怎样。那我一直到醒过来，我还没有想过，哎，这个到底是，他奇怪，他已经走了，我怎么会是因为。因为他的关系，我被这样招待，你知道吗？那是个很大的机构，然后他的名字就放在这墙壁上，这样子，好厉害啊！这样，所以我弟弟走了，可能他在另外一个石像上，他可能做得很好。但是我在当时是真的以为是石像啊。
他本来在这个世界就做得不错。
没有啊，他没有做什么好，但他对一些风水地理很厉害这样子。然后我们去旅行，然后还住那个五星级饭店。那个地方的话，好像他在统治的这样子。然后有关于海关啊或什么的办理的问题哈，我们没有照办，对不对？那秘书只要跟他讲哦，这是某某人的哥哥，就这样，而且全部都过去了的，对。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他已经过世了，你们觉得很好玩？或许因为我们是学赛斯，对不对？所以或许我在想说，是不是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他虽然过世了，可是他在其他的世界，他在这边可能没有什么表现或怎么样，可是他在其他世界，他可能是蛮强大的。其实赛斯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嘛，像真的。妈妈，她说是一个很强大存留的一个片段体。好，那你会看到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糟糕啊，或者是各方面都处得很不好。可是他可能是一个很大存留的一个片段体。他回到内在以后，他可能其他部分，的伟大可能会超过你想象很远。
在世界里看到他，可能就是个期待而已。但是他这一次的期待完成以后，他的那个。整个
存
有片段就完成了。
对对对对，我是后来很久醒过来很久以后，我才去想，哎，怎么是我弟弟的名字？而且他已经过世了， 而且我有看到他哎、欸，对啊，他哦，他蛮威严的样子呀，就像个大人物了。啊、我们继续哈。他说：“像科学如此需要适当的科学证据，要求意识的放大，并非在我这一方面，却是在科学方面。”英博士他是用科学，对不对？他说：“科学要这么多的证据，然后要求意识要放大。”他说。不是在我这边，是在你那一边，因为你们太狭窄了，你只能用验证的方式，或只能用某些你们认为的对的方式、啊、他说无论如何，事情仍就是我的确延伸了我自己，而没延伸的是科学本身，是科学没有折中的妥协科学没有去了解其他次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如果告诉过你的哈，赛斯我是个教育家，因此我主要关切的是教育，是观念。如果你肯读读我的资料，那么你便会了解精神的暗示的确是所有实相建立的基础。”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 对自己 在内心上的暗示，它是一个建立实相基础是没有错，那是一个感觉问题。他说，所以说所有的心灵现象是被暗示所引起的，它这个并不为过，因为没有暗示的话，没有自动跟不断的，没有自动或不断的暗示的话，没有一个人类 会呼吸的。也就是说，它是有一条线在牵连着，对不对？我们内在不断的暗示我们要呼吸，哦、不断的自动的不断的暗示在我们的身上。换言之，它仍然是一个意识的焦点呢。如果没有自动或不断的暗示的话，没有一个人类是会呼吸的。所以说，心灵现象是被暗示引起的，并不为过。所以上一节课我暗示过、啊、变得觉知别的实相，同时容与物质实相保持联系，是人类是在人类人格能力之内的。这是我们刚刚 念到的了，就是佛教它其实是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的，不需要那么样吃苦了。所以当然在物质宇宙里操纵是必要的，但人类个人是有办法能变得更觉知其他的有效的实相，而仍然、在他自己更能、更平常的活动领域里能够维持平衡跟控制。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其他实相，我们仍然能够知道所有的信息的这个过往，可是呢、你还是可以知道别的实相的。
如果你是聚焦在物质宇宙，他就觉得你是畜生。
嗯，
所谓的畜生就是表示我们是聚焦在那个物质的宇宙。
因为畜生是我们不注重在对焦在物质世界，我们的神是已经离开了嘛。但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认为说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其实是在畜生状态。意思他是用这种来比喻的，他说所以要我向你证明我的存在，我自己的存在是极困难的，因为你并没有聚焦在我的注意力范围里面，你是聚焦在物质宇宙内。好，就好像说今天这里有电视在播放，但是 要你去看这个电视是很困难的，除非你有一个电视在收这个音波，所以你才能看到电视，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了解赛事或者看到赛事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个能力对焦的方式去对焦它嘛。但是呢，他说在你们的演化的这个阶段，人类人格是可能并且必须要学会变得有弹性，去改变我们觉知的焦点，以便可以感知别的实相。这就是我们学赛事书的目的啊，我们要学会改变自己的觉知焦点，然后学会变得比较有弹性，然后我们就可以感知到别的实相。他说在过去永生的证据，适当证据为什么没有被说到，是有许多理由的，除了别的之外，还与实验室以实验及不容许自发性的气氛有关。我们从小就被教没有什么轮回转世的事情了，你最好科学一点，实际一点。那这些东西呢，是影响到我们没有收到永生的证据。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还没有开发的民族的话，或者是说对科学的这个还没有那么样的强烈的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比较能够了解到永生的证据嘛，对啊。就好像你说 Jennifer 来跟庆林台来，那他们尤其是今天有哪一个 CD 要我考，你不觉得这之间有一个牵连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有牵连的，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会这样想，对不对？我们要学改变自己的焦点，猜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那个联想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啊。所以在过去永生的证据没有在后面这样过。那现在让我来实话实说，你在乎向我证明你的存在吗？不会吧。他说你视为理所当然我是觉知你的存在的，而我向你保证我是，所以他知道他的存在，但我也不在乎向你证明我的存在，不管你接受我的真实性疑惑，我都存在。
改变焦点怎么去猜测跟联想，
你可以用你猜的时候 你就有直觉会出来啊，对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啊，你今晚上要吃什么哈？那你现在不知道，假设你是完全不知道，你猜一猜，有的时候你会有种感觉会出来啊，就像你说，哎，你觉得今天怎么会突然间想到庆林，对不对？对不对？好，那其实庆林很久没来了耶，庆林多久没来？三四个月都有了吧？啊，
贵人都
忘记，
我上个月七月中旬还来过了。
哦，七月中旬来过一次。那你们两个多久没见面了？
我跟杰里我倒是很久很久。上一次那个
几个月？
有没有五个月？
张德芬演讲，
哦，是
那次我们
五个月有。
五个月是五个月，哦，对，所以不是常常碰到。那你为什么今天会想到七年？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去想七年？这就是猜想啊。这是直觉力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常常有时候我就想啊某某人，然后那个人那一天就来了，
就有点像播那个 radio，
yeah.
快接近那个channel快对上的时候就有
一样去，对，你去欣赏他这段话，赛斯的逻辑性。如果说有 人，假如说你是赛斯的，有人质疑你的存在的话，你会用这种方式跟他讲吗？然后你去发现到说，他这种方式真的是很有利嘛，对不对？你不会在乎来证明我的存在，那我为什么要在乎来证明我的存在给你知道？因为你是在出神状态啊。那不管你认为我在不在，我都在啊。我并没有想象这个资料会拯救世界，啊，这是赛斯说的。他说我并没有想象这份资料会拯救世界，或处理那个世界的问题。要处理那样的拯救世界的问题呢，除了我，还要另外20个神明。他用神明的，我不晓得他的原文是用什么，我可以等一下去查一下哈。就是说，当然有很多人会说：“哎呀，赛斯资料啊，拯救世界啊，什么之类的，或者帮助的。”他说没有啊，我是个教育家啦，我的确是可以帮助你们很多事情。可是呢，要拯救这个世界，除了我以外哈，至少还有20个人吧。不过我老实不客气的坚持，我可以做一些来纠正你啊，就可以纠正我们人类了。他说我并不假装，我明确的明白你们的宇宙什么是对或什么是错的，所以他没有说他一定知道哦，他也没有假装说他知道哦。他说我并不假装，我明确的知道你们的宇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可能不知 对他是对的，但我显然知道什么是错的。错的是你们设定在实相上的武断的限制。他说我并不知道这个宇宙什么是对的，但是我知道什么是错的。那错的是什么？错的是你们对实相上的武断的限制。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是不是？你们没学赛斯之前，你们真的相信有其他实相吗？没有嘛？对啊。他说我知道什么是错的，这错的是，这很明白嘛，因为他就不在这个实相上啊，他当然知道我们什么地方是错的啊，而他运作的像绝对的一样，你说？其他实相就是其他次元了，比如说赛斯是在其他次元了，对不对？我们以为世界就是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了。可是对赛斯来讲，他可以看到很多的世界，他可以看到可能性场，可以看到可能性的世界啊。而且他们运作的是绝对的一样，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觉得它是百分之百真的，可是如果你做梦的时候，你在梦中你也会觉得梦中是百分之百真的，就好像我做梦，我到那个国家要去玩，那个接待我的秘书，他带我过关，带我做什么，然后带我去玩，带我去住，然后我弟弟在那边是当地的最高指导者，对不对？那对我来讲当时也是真的啊，可是我没有去质疑为什么他是，我不想为什么没有去质疑
他，就是你
啊我在梦中没有，我在梦中我到一个地方去玩，一个很漂亮的类似像迪士尼乐园那种娱乐区去玩，那他是当地国家还是当地的一个最高的指导者这样子。
就是你啊，其实那小时候你也是这样。
我没有管那么多了，我只是说，在那个实相里面，好，我是百分之百认为那个实相是真的嘛。是醒过来以后才发现，啊，这个只是一场梦。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父亲过世以后哈，我大哥跟我讲说，我大哥本来也是说宗教什么他也 政治人物，有很多东西。可是我父亲过世不久，他跟我讲说，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那个福德正神庙啊，土地公啊，他说我们的父亲就是现在就是，还有证据可言，就是有通灵的人跟他讲，然后以我爸爸的习性是很气的这个，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不起任何人，对啊，我想在某个时相他真的是可能是吧，对啊，我要讲的意识其实很简单的，一切不过是意识的活动而已，一切不过是意识的焦点在观看的方向，也就是意识的投射。他说我信念已教导鲁伯，以便他的心念感应经验能被置于某种科学基础上，他保持了记录，那将是无价之宝。他是聪明与直觉力强的人格，应该给予信任，不过他并非走在地球上什么半人半神，而你们的灵媒的称呼是很不恰当的。他说在此我在说我之前说过的话，所有人类都是兄弟，而在这一方面所有人类都是灵媒。所以你是不是灵媒？是。灵媒通灵能力有，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实相之外的其他实相都有关系，都有很亲密的关系？是，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灵媒。而不是说今天他传的赛斯他就很了不起，很多人我知道，很多学赛的人都很希望说自己能够通灵，然后最好能够这个赛斯上升，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你起个名字要起叫什么赛斯什么的，我知道至少在网络上 Facebook 上至少 有多少个叫赛斯的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就算鲁伯你传赛斯资料，并不是你是什么半人半神行走在地球表面的人，你仍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好，你今天传赛斯资料，今天你是赛斯教主也好，你是赛斯老师也好，你也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一点，不是什么半人半神的人啊。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灵媒，所以这一点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哈。鲁伯有的能力其实你都会有的，能够知道多次元实相的这样的能力是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都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不过是意识的一个活动而已啦，意识焦点的一个改变而已，或者是说意识的投射，或者是意识的旅行。那我们都在做一种意识的旅行。我现在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那样的人格是我的意识旅行的一个部分。那我既然是个意识旅行的一部分，那么因此我可以往后回溯，那么我就是灵媒，不是吗？往前我就是一个个人，往后不就是变灵媒了吗？他说相当实际的说，你殷博士对永生个人以实际的兴趣，将是容许我给你想要东西的一个情感的推动力。我今晚说的最重要的话，或许是情感比你假设的还要重要。我没有诈欺，鲁伯或约瑟也没有诈欺。好，这个地方就把整个赛斯的最重要的脉络点出来了。他跟我们讲，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不是信念创造实相，是情感创造实相。因为你想要知道永生的这个个人跟实际的兴趣， 所以你有你的情感当推动力，那也因此他跟这个赛事有这么强烈的一个连结。好，他说你对永生的实际兴趣将是容许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的情感的动力。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我跟你讲今天晚上最重要的话，或许就是情感比你们假设的还要重要。你们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感，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情感，它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重要的太多了。他说在另外一个时间，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可以跟你讨论神的观念，啊，因为它也是令持续令我着迷的，而它也持续的令你们着迷。你看跟殷博士的对谈当中，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有什么领悟了，但是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呢 他的描述方式也是非常简洁。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今天就上到170节，今天好像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精神